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给我们有来到你面前的权柄。我们也谢谢主，因为你把你的心意、你的话都放在圣经里面。今天当我们一起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两个礼拜，我有机会回到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里面去上课，差不多每一天都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那些课主要是讲到如何讲道，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学习，有更有进步，愿主来帮助。第一天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去的比较早一点，就发现班里面这个名单是有18个人，连我在一起有18个人，当中呢只有两个是中国人。到了那边不久，就看到另外一个中国人就来到学校，来到那个课堂里面。我想去神学院上课就好像我们去学校上课一样，我穿的就比较简单一点，但是看到另外一个中国人，他穿的是西装挺挺，也打领带。那我忽然之间就想，班里面都是牧师们，那会不会我穿的不对了？所以心里面就有一点点的焦虑。慢慢又多一个学生来，看到他穿的是牛仔裤啊，起码不是我一个人。再慢慢另外一个进来，另外一个进来，最后其他16个学生都进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是穿西装打领带。那连教授也都没有穿西装打领带。所以到了后来每一个人做介绍的时候，他自己也把自己幽默一下，他说我是这个从夏威夷来的这个土包子，所以呢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穿，对不起。有些时候要穿合宜的衣服，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有些时候是想到那个的场合应该是怎么样穿，有些时候呢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记得我另外一次已经是20多年前了，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在中国的学生会里面当副会长。那有一次从波士顿有一个拉大提琴非常有名的，那个时候他刚刚的名气刚刚冒出来，那个人的名字叫马友友，大家大概都听过他的名字。那个时候他对我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一个人，他那个时候很可能还在哈佛大学里面在读书，可是就已经到处到不同的地方去演奏。那一年他跑到这个 Rochester 那边一个音乐厅里面给一个演奏会。因为难得是一个中国的音乐家，所以呢他们也特别给这个学校里面的同学会一些的票子，就说请这个同学会的会长、副会长啊等等，你们也过来听音乐。那个时候就穿着牛仔裤就去参加这个的音乐厅的演奏会。到了那天之后看一下，发现只有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是穿牛仔裤，其他都是穿西装。那进到这个音乐厅里面的时候就非常不自在，可是还好你们知道音乐厅里面演奏会一开始的时候灯光就暗起来了，那所以就躲在一个角落，那就好好来听音乐。听完之后本来就准备回学校去了，没想到呢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中国的教授是唱歌的，他的名字叫施一贵，有一些人喜欢唱歌的可能也听过他的名字。施一贵老师就是马友友的好像一个 这个长辈一个叔叔辈一样，所以呢是一位教授就决定在他的家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reception， 一个接待。那也特别呢把那个同学会的会长副会长呢也请去他的家里面这个 reception， 不好意思拒绝，所以穿着牛仔裤还是去到那一边。那边真的每一个人都穿得非常的漂亮。那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就拿了几块饼干之后就躲在一个角落，不敢跟别人在一起。那个是我穿的不恰当最出丑的一次，到现在还记得。所以有些时候想到在教会或者特别的场合，有时候也会在想到底我要穿什么的衣服才对。那每一次到教会来我都尽量的，因为特别是现在是牧师的缘故，总是穿西装。那以前也碰过一些钉子，到了教会那别的人都穿得很整齐，特别是要在站在台上面，别的人都穿得很整齐，自己没有穿得对也是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如果你穿西装来的话，别人穿的是比较轻松，你就可以把这个西装领带一解下来，那也差不多啊。所以大家看到我常常穿西装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但是穿衣服要合宜，我想是比较容易。有时候要讲话合宜，有时候不容易。有时候在公司里面，同事们都在开玩笑，我们要讲什么的话才对。有些时候是在我们给报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想在报告里面应该怎么样叫同事们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应该讲什么的话。有一次有一个足球员是高中里面的一个学生，这个足球员常常教练都没有机会给他出去来比赛。终于有一次教练说，我给你一个机会出去打足球，是美国的足球。所以他很用心的很拼命的在跑，在丢球，在抓球。有一趟他终于抓到一个球，拿到这个球之后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拼命的跑，哇，发现别的人都追不到他。结果呢他就跑到底线的地方，把球一放下来，把手一举，好高兴的在那里跳舞。但是发现其他的球员甚至于观众都没有什么的表示。大家看一下，原来跑错方向了。有时候做的一件事情是对，是好的事情，但是方向不对，场合不对，有时候常常会有反效果的结果。在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第二章的地方，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他愿意我们为万人祷告，因为这个是应该做的，也应该为在位的来祷告。到了第七节，保罗就说，我是为这个福音成为福音的这个的执事。到了第八节，他开始那个图画就顺随的就讲到在崇拜里面男人应该怎么样的来做。这个地方保罗就说，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然后到了第九节，他就提到教会里面的女士们姐妹们，我又愿女人廉耻自守等等等等。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很明显的，第八节保罗是针对弟兄们在讲话，到了第九节到第十五节 特别是针对姐妹们来讲话。这段的经文有一些地方是非常浅易容易明白，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却是2000年来教会都在争论到底保罗所讲的是什么的意思。今天我们就要去了解这段的经文，然后想到在教会里面什么是合宜的事，什么是合宜的举动，什么是合宜的话，什么是合宜的衣服穿着。在这里面我先要提到三方面，大家听的时候不单只想到2000年前保罗对于提摩太的教导，因为圣经放在这个地方不单只是给2000年前的人给教导，也是给我们在这里的教导。我们怎么样从2000年前的教导带到今天里面？所以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第一，就是当时候以弗所那个教会，就是提摩太牧养的教会，它的文化背景是怎么样？明白它的文化背景，就知道怎么样引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个今天的文化里面应该怎么样的来应用。第二方面，第八节是讲到弟兄们，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是讲到姐妹们。很明显的，上帝造男造女是有不同的特性，男跟女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也明显的是有与生俱来不一样的地方。小孩子一生下来，男的话就喜欢玩枪，女孩子就比较喜欢玩洋娃娃。不是每一个都是一样，但是一般性你去观察的话，是超文化都是这样的。所以当保罗对男人讲的时候，我相信是上帝的启示，特别针对弟兄们要注意的。但是对弟兄所讲的提醒也适合在向姐妹们应用上。所以当我们讲到第八节的时候，姐妹们你们不要说我就不用听了，因为这个是为弟兄讲的，或者说我听的话是为我丈夫来听，回去就告诉他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反过来也是一样，当保罗向姐妹们讲话的时候是针对姐妹，但是弟兄们也有可以应用的地方。好，我有这个在理解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经文一起来看一下保罗对弟兄们的劝勉。一开始就说，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换句话，男人很容易就会发怒，也很容易会争论，特别是在公众的场合里面也比较容易表现出来。女的也会有愤怒，女的也会有争论，但是我发现女的比较喜欢，比较容易的就把那个隐藏起来。所以在教会里面，特别当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男人在聚会当中就会常常引起一些公众看到的一些的问题。保罗那个时候就特别提醒这些男人们，这些弟兄们，我们需要注意。在教会里面，在崇拜当中，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到 有人站起来讲话，或者站起来就争论，或者说有愤怒。但是往往在比较小组里面，可能在团契，可能在同工们的开会里面，我就发现弟兄们却是比较容易在比较容易啊表达，公开的表达他自己，甚至是发怒等等。我念中学的时候是个男孩子的中学，我最好的一个同学，平常看他是乖乖的，但是有好几次当他跟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吵起来的时候，不久就动起拳头打起来，打到这个老师来他们都不罢休，一直到带到校长的这个校长室里面，两个人都被校长打藤条，才乖乖的这个就说以后啊不再打架。但是讲完之后过了几天又打起来，可能是男孩子的个性。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实在特别需要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情绪有不同可以啊这个发表的方法，但是公开的吵起来可能不是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方式，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不一定是很就是要这样的吵起来，有些人呢是他在谈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非常的激动，一激动就不注意就会好像是吵起来的一样。我是属于这一类的人。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在学校里面算是相当听话乖乖的一个学生，可是每一次跟同学甚至有些时候跟老师们讨论到数学或者说物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越讲我就越激动，越讲就越激动。有好几次同学跟老师都要把我按下来，说景辉用不着那么的紧张，面红耳热耳热，我们只是谈谈一个问题而已。那我发现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不知不觉的谈到某一些问题，可能也会变成非常的激动。我谢谢许多的同工们给我的包容，给我的提醒，特别一句话带给我很大的提醒。那句话说，轻声说重话，轻声说重话。当你要讲到最重要最激烈的话的时候呢，反而是讲话要轻声一点，效果可能是更理想。这个我在学习，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们甚至于姐妹们，我们都慢慢的学习轻声的说重话。第二方面，保罗也特别勉励弟兄们更多的祷告。这里说举起圣洁的手在祷告，我想一般来说我们弟兄们也会承认姐妹在祷告的下的功夫是比弟兄做得好也做得多。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教会要蒙神的喜悦的话，实在需要更多的人举起祷告的手，为教会甚至为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为我们的掌权者，为他们来祷告。我鼓励弟兄们更多的参与这个祷告的服事，我也鼓励姐妹们 神给你们有祷告的负担，更多好好的在祷告上面来服侍。甚至我相信，当我们在祷告方面放的时间下的功夫越多的话，弟兄们，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愤怒、我们的争论可能也会相对的减少。愿意我们在这一方面蒙主的喜悦。保罗讲完这方面之后，他对讲话的对象就向了姐妹们。弟兄有弟兄们的缺点问题，但是好像在当时候以弗所的教会，姐妹们带给教会的问题比弟兄们带来的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保罗只是用一节的经文讲到弟兄，可是却用七节的经文讲到姐妹。所以姐妹们，今天在这里讲对你们讲的比较多啊，不是因为我重男轻女，不是针对姐妹们，乃是保罗是用更多的篇幅来讲到教会里面所需要注意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旧约，讲到这个扫罗跟大卫的时候，那些妇女都在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可能我讲的时候不谨慎，完了之后有一些姐妹过来跟我讲，她说为什么你只是说姐妹们的问题，没有提到弟兄们也有他们的问题。所以我先讲不是针对姐妹们，而且一开始我已经说了，对姐妹们讲的话，弟兄们我们也需要听，也同样的需要注意。保罗对姐妹们说，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与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这里保罗所针对的是讲到他们到教会里面来所穿的衣服跟所戴的那些的首饰。保罗说，你们要注意你们所穿的，你们所戴的。保罗是对2000年前的以弗所教会在讲，今天经过2000年，保罗的教导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还合用？文化不断的在变，100年前、50年前是应该穿的衣服，到了今天可能已经是穿起来别人看可能是一种的好像怪物一样。举个例子，今天我们当中还有谁会穿着清朝那个时候的衣服？不会。清朝才是100年前我们中国非常流行的一种的衣服，所以衣服随着时代会改变。我们戴的、戴在头上、戴在手上的一些装饰物也会随着时代来改变。保罗提到这些所穿的东西，什么是合宜，什么是不合宜，当中保罗就提到一句话，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所相宜的。我在想这里我们注意几方面，第一方面是给姐妹们也给弟兄们，我们都需要注意，神看重不是我们的外表，我们穿什么东西，神 更看重的是发自内心，而且是从内心里面行出来的一些的行为。保罗说，上帝要女人有好的善行。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我们穿什么，应该放在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讨上帝的喜悦。在21世纪这个的时代，就发现无论是我们穿的，甚至我们到外面去在电子里面所看的包装是非常的重要。以前我记得去买一些零食的时候都是散装的，很便宜，现在是一粒的话梅都是包装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对不对？而且我就发现花在包装的费用比话梅更贵，常常都是这样。包装不好，别人不会被吸引来购买，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到处都是这样。看电视看到那些广告也都是这样，是一个包装，是一个的吸引。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在对自己的包装，我们要抱什么的态度？我想主要的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重点就是，第一，不要在你所穿的衣服上面来炫耀你自己。我记得好几年前我跟两个女儿谈到教会的崇拜应该穿什么的衣服，特别是那个时候礼拜天穿的就比较一般性，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到了复活节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那天我们一定要穿到特别的漂亮。那我说，为什么复活节要穿的特别的漂亮，平常就不需要穿的比较整齐一点？他们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穿。那我那个时候也特别注意一下，就发现复活节实在很多人穿的是比较漂亮，但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复活节要穿的比较漂亮。在我们崇拜的同工里面有一些做招待的，那我们也有一次有一些同工们特别是姐妹们就问，到底我出来做招待，甚至那个时候也帮忙派那个圣餐，我穿的衣服应该是穿的怎么样的样子？后来大家看着我就问我的想法，我就说，主要我们穿的衣服不是要来炫耀你自己，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不是要把别人的注意力都带到你的身上，不是要 attract attention， 很重要。所以穿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穿的就跟一般弟兄姐妹所穿的很类似，可能稍微整齐一点，颜色也稍微朴素一点，我相信这个是合宜的。在 Lexington 从教会我开车回家2号公路这个出口，这个 Pleasant Street 一转左的时候，我常常就会看到一个房子，不晓得别的人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房子是金黄颜色的房子，一看别的房子都没有注意到，那个房子就很特殊，总是看到。我太太常常跟我说，那个房子非常的丑，很难看，因为跟其他的房子的颜色都不衬，都不衬。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这个三藩市那个地方，三藩市特别在山上，山的旁边盖了有些的房子，有一个地区你看过去，很多不同的颜色，有没有这个经验？看起来 当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红颜色的、绿颜色的、黄颜色的时候，看起来那个图画又是不用的、不一样的一个图画。所以主要的不是你穿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你跟别人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比较一致。我会说教会在穿衣服方面不要走在时代的前头，教会在服务这个社会里面的需要，我们应该走在社会的前头。可是我们穿的、我们吃的、我们听的音乐、我们有的享受，千万不要走在时代的前头，宁愿比时代稍微慢一点，稍微慢一点。当时候那些妇女有一些就是犯了这个的毛病，保罗就给他们这一方面的提醒。到了第十一节到十四节，甚至到十五节，保罗就再进一步讲到姐妹们在崇拜里面他们的举动。十一节，女人要沉静学到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一段对姐妹们所讲的话也是最多、最富争论性的一段话。到底女人、姐妹们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讲话，可不可以讲道？我们教会有两位女的牧师，我还记得当艾尔牧师去年年底被安立成为牧师的时候，他特别是从他以前的教会在纽约的中宣会请了那边的女传道，也请了那边的牧师为他来安立。中宣会就没有女的牧师。在波士顿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在中国城 BCEC 华人布道会，他们也没有姐妹的牧师。所以你看到就是在今天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可是去年年底 Ella 特别请这个中宣会的牧师来的时候，中宣会他们那边虽然没有为姐妹们安立做牧师这种的规矩，他却很愿意特别来到这里为 Ella 安立做牧师。而且我记得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也提到这一方面，他说你们教会实在不简单，因为你们教会不单只有一个的女牧师，而且有两个的女牧师。在许多的地方、许多的教会、许多的文化，他们还不能够接受有姐妹的牧师。有一些教会没有女的牧师，可是有姐妹们可以站讲台。这里保罗十二节讲到我不许女人讲道，这个讲道如果你去研究他原来保罗用的字的时候，你发现保罗不是用一般讲道那个的字，他讲到那个字其实一般的翻译更恰当的应该是我不许女人教导 teaching， 是教导。 那今天很少看到一个教会不容许姐妹们来教导，有一些教会不让姐妹们来教导成人的主日学，小孩子的主日学姐妹们可以教导。有一些就说那个分界线就是12岁以下的姐妹们可以教，12岁以上的姐妹们就不可以在那边来教导。保罗到底在这里是不是这个的意思？我先简单讲一下，保罗我相信他是针对当时候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他这样说，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许多姐妹们在教会里面产生的问题，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保罗就说姐妹们如果讲到祷告的时候一定需要蒙头，他没有说姐妹们不可以祷告，姐妹们不可以讲道，他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需要蒙头。那所以我们就从简单保罗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起码我们就看到保罗没有把这个不许女人讲道是看作一个 universal， 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真理，像是特别是针对当时候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问题？大概是因为当时候女性在社会里面非常没有地位，可是当他们信主之后，圣经里面保罗很清楚的教导，就说我们现在不再分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不再分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也不再分是男是女的，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因着这个教导的缘故，慢慢姐妹们在社会的地位就被抬起来，甚至有一些姐妹就开始在崇拜里面讲话越来越声音越来越大，而且讲话越来越嚣张，带给教会很大的破坏。保罗是针对当时候这些姐妹们就提醒他们，就说女人又沉静的学到一味的顺服。这里沉静有人就会想到是 silence 不讲话，这个字有这个意思，但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可能更重要，是心里面是带着一个非常安静非常平稳的一个态度，可能态度比外在的表现更加的重要。当保罗提到一味的顺服的时候，他讲到顺服这个字跟以弗所书讲到孩子要顺服爸爸妈妈，他是用不同的字，这个顺服可能更多的是讲到接受顺从。换句话，保罗鼓励姐妹们好好的在听道里面多听，不要多讲话，然后听完之后好好的来做，不只是听了之后只是在口头上面的一些的争论。保罗在这个地方就给了一个原因，13节14节讲到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不是亚当先被引诱，乃是女人先被引诱。很明显男人跟女人在神的创造里面是有不同的地位，神造女人他造的时候就说我为亚当带来一个来帮助他的一个人，所以在家庭里面我们需要有次序， 在教会里面也应该有次序。有些人特别是针对这段经文在来查考的时候，讲到不许他辖管男人，男人这个字一方面可以是一般性的讲到所有的男性，但是有另外一个意思是特别讲到丈夫这个意思。换句话，保罗在这里强调说，姐妹们，你们在家庭里面你们的角色，丈夫是妻子的头，你们要好好的在你们的角色上面顺服你们的丈夫。保罗再一次十二节最后的地方再提到，只要沉静，带着一个平静平稳的心来跟你的丈夫相处。那为什么这个图画从教会慢慢也带到家庭里面？这个跟最后第十五节我们的理解也是很重要。保罗就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节的经文也是相当不容易理解的，到底保罗在讲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当女人好好的敬畏上帝的时候，她生小孩子就会非常的顺利？起码在表面上这句话有这个含义。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就提到这个得救这个字乃是讲到我们属灵方面的得救，是不是是特别讲到女人在生产上面得救，乃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从一个女人身上生下来把救恩带给我们？有些解经家完全从另外一个灵异的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比较接受的是这段经文讲到，特别是这个在这个字，那个字可以翻译是在，但是呢也可以翻译成为透过经过。换句话，如果是翻译成为经过的话，就是女人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透过生产上面能够得救。但是这样讲到底又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你们要常常做成你们得救的供夫。换句话，保罗讲到得救有些时候是狭义，讲到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罪得到赦免，但是有些时候呢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到了最终的极点，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相信在这里保罗讲到的得救是讲到那一方面，然后在生产上面或者透过生产，他的意思乃是说透过在家里面照管小孩子，我们就可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换一句话，保罗在强调男人跟女人在上帝创造的心意里面有不同的地位，我们要好好的按照上帝的创造的心意好好的来做成我们的本分，然后透过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最后我要讲，男的跟女的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有共同的地方。是不是每一个家庭特别在这个社会里面都需要男的在外面工作，女的在家里面来照顾小孩处理家务才可以得救？如果我们当中有姐妹在外面工作，先生可能因着环境的因素 没法子找到工作，在家里面照顾小孩，他们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不合乎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就是这样？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不是这样。每一个家庭可能有每一个家庭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也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的本分，不要越过我们的本分。上帝给姐妹们有一些有讲道的恩赐，我相信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讲道，有一些有教导的恩赐，因为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来教导。在这个使用他们的恩赐当中，同时候不会忘记他们的角色。如果忘记的话，就好像那个年轻的足球员拿着这个足球拼命的跑，方向错了，做的是对，可是却带来对他们球队的一个的破坏，一个的反效果。所以我们需要去思想上帝的创造里面什么是对我是合宜的事，是该做的事。当我们常常这样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警惕，教会的问题希望不会像以弗所那么的复杂，那么的大。愿神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谢谢你宝贵的话。